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在很多的国家里面哦，他们都会有所谓的古堡、城堡这样子的一个建筑哦。那城堡呢，古堡它是在中世纪在欧洲、在中东地区，还有北非跟印度北部跟日本一些呢就是军事跟生活的这个建筑，主要就是集合了要塞以及宫殿这两种的功能啊。所以呢，很多的古堡城堡他们都会用不同的形式跟特征呢去呈现啊。那其实像这个古堡城堡呢，他们最一开始的时候是起源于公元的九世纪到十世纪的欧洲哦，所以常常我们去欧洲玩的时候啊，就会看到好多这种中世纪的古堡城堡，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呢？
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儿姐姐要继续跟小朋友分享这一本好书，就是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好，那这本书呢其实我们已经分享到经典五十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是欧洲的部分，那花儿姐姐呢要分享包括像欧洲的西高地步道。好，那这个西高地步道呢其实它是一个充满了苏格兰特色的荒野跟古堡的这个风情哦。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一篇文章呢读给小朋友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西高地步道。西高地步道是苏格兰第一条也是最受欢迎的长距离步道，从1980年开通至今，每年估计都有超过45000名的全程行者。整条西高地步道原则上是北高南低，因为多数践行者也是由南向北，从苏格兰第一大城格拉斯哥北方的小镇米尔加维出发，从北经过洛蒙湖和特罗萨克斯国家公园，行经高草地还有峡谷地形、滑雪圣地格伦科，而取到被昵称为恶魔阶梯的路段，抵达了最常出现在苏格兰明信片上的布阿希尔山之后，步道就结束在林纳湖畔的威廉堡，一路上接近了荒野的自然及古堡的景观，是相当有苏格兰特色的路线。西高地步道沿线会经过聚落和阿帕拉契山径等这些荒野型的长距离步道相比更加的亲民，不过和偶来步道相比又更原始些，适合想要稍微挑战自己的践行者前往。由于西高地步道的路线并不是很长，践行者可以加值自己的践行体验，可以在洛蒙湖周边搭船到国家公园东岸，或者是搭配其他周边的大步道，如2105公里的约翰缪尔之路、55公里的三湖之路等等。目前苏格兰共有29条的大步道，这些路线多在40公里以上，有独立的标志，而且沿途的指标设置完善，由前身的苏格兰自然遗产署，而现在是非政府组织来进行指认跟维护。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呢介绍的就是充满了这个苏格兰特色的荒野跟古堡风情的西高地步道。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一个步道呢，它叫做奔宁之路啊。我们介绍了步道第14条了，它是呢英国通行权还有国家步道的起点哦。奔呢就是奔跑的奔，宁是宁愿的宁，奔宁之路。好，那花姐姐把这一篇文章读给小朋友听。奔宁之路。奔宁之路是英国国家步道中的第一条，也是15条国家步道中较有难度的路线。奔宁之路沿着有英格兰的脊梁之称的奔宁山，由曼彻斯特附近的小城英代尔一路向北抵达了苏格兰边际的小城克克耶索姆，沿路会经过英格兰的滑铁卢之役击退拿破仑的纪念碑，据闻启发了小说家艾米丽勃朗特名作《咆哮山庄》的维森顶、哈德良长城以及知名的冰河谷、高碑谷口等等，充满了文化与自然景观的路线一定让践行者难忘。除了壮丽的步道景观之外，这条步道在英国的践行史上也有非凡的意义。在南端点附近的自然保留区是1932年大举擅闯事件的事发地点，这块地从19世纪初期就是英国的践行圣地，不过居住在当地的富有人家为了要保障私有财产，使出了强行驱逐等手段阻挠通行，引发众人不满，大约有400多人发起了擅闯的运动，强行的通过了这块的私有地。而这一场公民不服从运动导致了几名的践行者被捕，但是也激起了更大的政治涟漪，进而促进了1949年国家公园法，以及更重要的在乡村与通行权法案中正式的保障了通行权。而后英国的国家步道也开始蓬勃发展，一切的一切都发轫于此，奔宁之路也因此成为英国第一条国家步道。 如果有机会走上了奔宁之路，不妨也带着一本英国知名徒步作家阿尔弗雷德·温莱特手绘的地图册《奔宁之路随行册》，从而去窥见英国悠远的践行文化。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儿姐姐继续分享的就是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我们呢已经进入到这本书最后精华的一些篇章了，就是呢经典五十的这个步道。那花儿姐姐刚才已经分享第14条跟第13条的步道，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就是第15条步道，也就是呢在欧洲的西南海岸步道。那西南海岸步道呢，其实它被比喻好像是一个行走在户外的自然史的博物馆，所以呢小朋友你可以想象这个步道的沿途啊一定是很美的这个风景啊。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西南海岸步道这一篇文章呢读给小朋友听。英国的西南方是远古移民的登陆点，也是植物学与地质学的天堂，而西南海岸步道便是以夹藻之姿坐落于此。作为英国最长的国家步道，西南海岸步道全线有超过70%的路线经过国家公园或杰出的自然风景区，骄傲地向世界展示了这片土地的美好。这条步道过去是海巡单位用来追缉走私犯的路线，而现今多数的践行者以逆时针的方式徒步，从早在铜器时代就有人居住的小镇麦恩希德，沿着欧洲第一个暗空保育区埃克斯缪尔国家公园，经过了侏罗纪海岸，最终抵达了普尔港。其中侏罗纪海岸的地质年代可以上溯至1亿年前，也曾经有过恐龙化石的出土，名列世界遗产。官网上面有提供详细的52天的行程，以及周边可以自由游览的景点。当然，践行者们也可以带着一本集章的护照，搜集沿途将近有200个戳章。2022年出版的《沿境街行》一书，记录了一对夫妻在失去了人生的一切之后，毅然决然走上了步道，重新找回生存的意义。而这本书的背景正是设定在西南海岸步道上，而这本书也改编为电影《沿路上有你》，欢迎大家在看过电影之后，亲自的走上这条户外的自然史博物馆步道。随着英国海洋及海岸通行权法案在2009年通过，以及查尔斯国王的登基，西南海岸步道与其他的英国海岸国家步道也被纳入更大的查尔斯三世英国海岸步道的系统当中，而预计呢长度将会超过4340公里，成为英国国家步道当中最长的路线。哇哦！原来这条步道呢还跟这个英国的国王查尔斯国王有关呢。好，所以呢不只是它沿途的自然风景很吸人它原来也有一些呢这跟国家的一些政要呢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好，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分享的这一条是欧洲第一条的长距离步道，小朋友还记不记得就是匈牙利国家蓝色步道呢？那花姐姐呢就把匈牙利国家蓝色步道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19世纪末，欧洲地区的践行文化开始兴起，登山与践行协会也陆续的成立，而匈牙利的国家蓝色步道也在匈牙利践行协会的推动下成为欧洲第一条长距离步道，在1938年时就几乎将近标示完成。以蓝色步道为名是因为步道的标示系统是采用了蓝白相间的横条纹。蓝色步道从匈牙利西部最高点的克塞格山脉出发，经过了中欧最大的湖泊巴拉顿湖之后，再往东行经过包科尼山区的森林、城堡遗迹以及修道院，接着就进入首都布达佩斯。在这一座欧盟第九大的城市稍作补给之后，就可以横越多瑙河，穿越世界遗产小镇霍尔洛克，进入到北方的马特劳山以及自然遗产的奥格泰延克的克斯特岩洞群，最后结束在斯洛伐克交界的小镇霍克哈佐。走在蓝色步道上，可以把匈牙利代表的美景一网打尽。而蓝色步道除了主线之外，之后也陆续发展了542公里的跨多瑙河蓝色步道，与超越860公里的大平原蓝色步道，那么合称呢为是蓝色的环圈步道系统。 欧洲大陆因为步道的路网密布，而虽然蓝色步道也有推出几张的护照跟全程完走的证书，但是多数当地的健行者都倾向连接出自己喜爱的路线，而享受专属的健行乐趣。 好，小朋友，今天呢分享了四条的这个步道，是不是让你已经开始想要计划长大之后去走一走了呢？那刚才我们讲到说，在欧洲的这个西南海岸步道啊，就是英国的好西南方的这个步道，它呢像是行走在户外的自然史的博物馆。讲到这个博物馆呢，就让我们充满这个好奇啊。其实博物馆呢，它就是一种啊，透过展示，然后向大家呢推送，或者是跟主题呢有关的一些场所。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博物馆呢，它里面大概就会收藏一些可能具有科学、艺术或者是历史重要性的这些文件哦。然后透过这个展示，比如说我们常会听到办什么社展啦，或特展啦，让大家可以观看这些物件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